感谢主耶稣啊，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做一个祷告哈、啊，求神开我们的智慧。啊，主耶稣，谢谢你，主啊，你不但救我们，你还不断的将你的话语留下来，借助使徒，借助先知来教导我们去认识你的真理。主啊，你知道我们常常的犯错，常常的有一些习惯，来不断的去影响我们的人生，影响我们的使命。我们求主开我们的智慧，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可以听的讲的都同感一灵，你特别要洁净我的口，让我所讲的大家都是愿意来真正从你那里听到啊，你自己的律法，主啊，如何去以正道来解释，求主帮助我们，主啊，同感一灵，感谢神，愿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谢谢主，把以下的时间来交托，愿你洁净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题目呢，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题目就是智慧的起源啊，智慧的起源。我用了个特别的图片呢、啊，这个是现代的图片啊，有智慧从哪里来呢？啊，所以我们要好好来思想哈。大家可以看到我给大家有一张的这个这个大纲哈，然后在那个程序表的后面都有哈，然后你就可以来好好的看到后面有诗歌。后面呢有一首歌在后面复印了哈，看不见屏幕的就可以看这首诗歌啊，然后呢我们就照着这个思路来讲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好，大家打开，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圣经哈，打开你的圣经啊，圣经里面的这个内容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哈，因为经文很多，所以你如果看圣经就是看一下就全部看完了。那打开这个箴言的第八章一到二十一节，一到二十一节，好，那我今天讲的这个的中心的意思已经写在上面了，我的中心意思就是要讲到这个智慧的一个父母亲哈，也可以讲父亲是代表的母亲的，智慧的父母亲教导儿女要认识这个真智慧，首先是要什么敬畏神啊，敬畏神。他是敬畏神在乎什么呢？其实敬畏神在乎这个字就是恨恶罪恶，首先是敬畏神就是恨恶罪恶，那我们要效法主耶稣敬畏父神，并且要恨恶这个罪，才能进入认识这个真正智慧的开始，或者叫开端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些经文哈，在第八章的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啊。好，为什么这节经文那么重要呢？等一下我们就来解释哈，来解释啊。旁边是我的大纲，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我讲的内容，其实在上面已经引言部分我已经写给大家了啊。引言部分我是讲A 部分是今天讲的八章一到二十一节，是讲这个关于恨恶罪是敬畏主的必然性啊。对应下来到下次呢，我们要讲的是第九章的一到十八节，你看对应下来是讲什么呢？敬畏主是真正智慧的开端啊。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指这个智慧的这个起源，智慧哪里来的，智慧为什么会产生呢，对不对啊？这是我们重点的内容，在第二十二节到三十六节啊，这是我的讲到的次序，好吧 ？OK 啊，所以今天我们想讲了第 A 部分 ，A 部分就是在今天的一到二十一节，好，大家可以打开圣经一边讲一边来思想。那我们常常就是在思想一个问题，今天有很多的各种的理论、哲学，对不对？还有文化，还有这个时代的各种的学问，大家都应该来好好思想，你现在碰到的学的东西是什么？其实五花八门，对不对啊？然后呢，就其实我们说从希腊开始，从古代开始就有一种叫什么呢，叫哲学。大家知道叫什么叫哲学吗？哈，哲学哈，哲学它的英文就是 philosophy， 对不对啊？ philosophy 就是说它是一个哲学，带有一种这种形式。然后从哲学里面后来产生了什么各种的理学，包括呢我们说神学其实也是哲学里面的哈，也是里面的啊，慢慢就有一种的心理学，心理学就是 psychological， 对不对？就是 psychological， 就是讲到是心理学是源于哲学，但是因着时代的发展呢，发展不断的就变化到现在的叫做现代心理学，现代心理学。所以现在很多找心理医生呢， 找那些心理辅导啊，啊，这个找各种的这种的心理方面的心理学呀、啊，在中国是啊，全世界都很风靡的哈。但是它其实是一种的啊，我们说它是一种的科学，这种科学。什么叫科学呢？很多弟兄姐妹觉得科学是万能的哈，科学就是 science， 对不对？就是是 study， 就是一种研究，在希腊文里面是一种研究，你知道吧？科学是一种研究，是一种学问，它不是一种权威，它随时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还会改变它的这种的它的权威，你明白吗？啊，它不是一种永恒的真理，它是一种暂时的总结出来的东西。好了，我们说这个里面讲到的这个心理学，讲到的这个字叫做什么 ？psych。psych 这个字呢，是希腊文里面是灵魂和心理的意思，灵魂和心理的意思啊。然后呢，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典故，就是希腊神话里面有个故事，你来听一听，你上网可以查到的哈啊。他说这个公主叫做 psych， 就是那个心理学的那个字哈，那个起源。他呢就被他的这个妹妹怂恿，然后晚上去什么去偷窥一个俊美的男人。那俊美的男人，那个神就是男神，他就是一个爱神，叫做 Eros， 啊，就是这个爱神，爱的神哈，啊，这爱神，爱情的神。然后他们就经历很多波折，啊，波折之后呢，后来就成为夫妻，啊，就他们就在一起啊，就成为了一种什么灵魂和爱的不分离，就心理，其实那个灵魂就是心理。就心哈，心和爱的结合就不分离了，是这个意思哈啊。所以这是他的典故，但是我们要知道呢，这是他们的这种按照这个理论，他们这种学问，他们是一种的传说，并不是真实的啊。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回到什么叫智慧，智慧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它不是一种的学问，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世上的那种的小学，不是一种的像我们说科学，啊，它不是一种的那个叫虚空的那种 deceit， 就是一种的谎言，一种的诡计，36计那种计谋，不是的，啊，然后也不是一种的世上的那个 psychological 这种东西的，也不是的，啊，也不是的哈，啊，也不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很多的这些那些的道德呀，啊，我们说中国不是有很多的道德吗？啊，有很多的各种的传统嘛，习俗嘛，也不是。好，我跟你讲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很多人呢，他们对于这种学问是蛮佩服的。我跟你讲一句话，我听到我也蛮佩服他的。他说，一个人的世界观呢，要有一种的坚持，什么呢？他说，留三分贪财好色入世俗。然后留七分一本正经谋此生，你觉得有没有道理？留三分好色贪财，啊，然后就可以跟世界很好的融合，就会可以很顺利哈，通畅哈。但是呢，七分才是一本正经，留三分，七分，你觉得这个里面可以留这些的？贪财好色和坏的东西可以留三分，你觉得好不好？你觉得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讲的了。很多人以为我有点点的罪在里面，有点点的私心在里面，这个是有情可原的。这就是他们的哲学，就他们的道德观念，他们的为人处事。好，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不是反对哲学，弟兄姐妹，我不是反对哲学，反对心理学，反对这些东西，而是说我要突出一个问题：当你的根基立得不好的时候，你认为什么都有道理的时候，你的人生可能会出问题。因为每个人的观念，每个人都不是绝对标准，所以如果你好好，等一下我们说好好读圣经，建立好整个宇宙的绝对的标准，你才去看这些东西，那就好办多了。我就怕你们圣经读得不明白，然后就接受很多的学问，这样的话就导致你走错路，好吧？好了，我们今天就会看到我怎么样带你从网络里面出来，进入一个绝对的真理。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经文啊。首先来看这个智慧的起源的第一个部分，1-21节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接着告诉你智慧的起源，这里要讲到它是有什么价值，为什么要恨恶不能留三分，为什么我心里不能够留三分的贪财好色啊？为什么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你蒙福的一个的啊方式哈。好了，所以我常常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真正的敬虔，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啊？来看啊，下面的这个结构，你可以看见，其实它这个结构呢，就是一个的交叉型结构啊。你看前面是讲到真智慧有什么价值啊？为什么要好好的去拥有它啦、啊？啊，到15到20节又讲真智慧的价值的更高的境界是什么呀？那中间有个问题，就是说真智慧是什么呢？是要远离什么呢？哈，这个12到14节就会提出一个观点，最重要的一个的解决。好了，我们先来看这个前面，来一起来读一下第1节和这个第4节哈。你看，智慧是长得什么样子哈？来，智慧岂不呼叫？啊，聪明岂不发声？他在道旁高处顶上，在十字路口站立，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在城门大声说：众人呐、啊，我呼叫你们，我向世界发声说。OK， 这一句可以告诉我们，真智慧的长，它是一个什么形象？这个作者被神启示，就把它启示成这个智慧就像一个女性，就非常有智慧的女人。这个女人，我们这个智慧是用阴性，用那个阴性，就女性，那个性别是女性的，智慧是女性的哈，女性的一个的风格，她像一个女人在那里怎么样呼喊，智慧一直在呼喊，在大声的呐喊，召集全世界的人来听她讲，听她讲哈。当然以后会讲的那个愚昧的妇人也会装成一个啊，哲学家也在那里向智慧人在那呼喊，只不过是呼喊的那个内容不一样的哈。但你看他呼喊什么呢？啊，呼喊。所以智慧这个东西，弟兄姐妹，我讲了好多次了，智慧就是一个的什么 wisdom， 就是说不是说一个人很博学多才，智慧不是说一个人好才高八斗，智慧不是说一个人读了万卷书啊，不是这样的，弟兄姐妹，而是他有一种的准确的分辨力。和他这个啊处理问题的技巧，这叫智慧，明白了吗？啊，智慧不是说，哎呀，这个人好有智慧，读了好多书啊，读了个博士啊，哎，怎么样？不是，你把图书馆所有的东西读完了，你都不一定是一个智慧人，你明白我意思吗？智慧就是说我一个问题一来，我马上知道怎么样做分辨，很准确的把它切割，我把它切割，我知道里面的本质。我马上可以分辨，我不需要任何的专业能力，我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不可靠的，我可以选择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很清楚，这叫智慧，明白了吗？啊，智慧是这样的。好，聪明，什么是聪明呢？它是聪明岂不发声，其实这两个是姐妹啊，是不是姐妹？聪明就是那个 understanding， 就是理解力、领悟力啊，这个理解力很重要啊，弟兄姐妹，知识上的理解能力与博学，这就与你读你接触的那个博，广而博，深而高，深而浅的问题了。就说你学任何东西都要什么博学，两边发展，上下发展，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这个就叫做知识的积累啊。一个知识的积累，你在一个行业里面，如果你是很聪明的，你就得到了他的这个行业的规律，你掌握了这个行业的规律，你就做什么都在这行业是权威，这叫做聪明。聪明的是可以培养的，聪明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你明白这意思吗？但是智慧不是的，智慧是很难的。而聪明呢，你是可以慢慢透过后天不断的各种领域，但是呢，你这个聪明只能在你的领域里面很专，但你在其他领域呢，你就猛叉叉了。你学物理的，你去想音乐，哎，那就不一定通了，你明白吗？你搞教育的，你可能对政治就不一定通了，你明白意思吗？哈，所以聪明是代表说你一种的行业的专业啊，但是你不能贯通所有的行业。智慧呢，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够贯通，叫智慧。OK， 明白我意思了哈。好了，他说聪明不是在一直在呐喊吗？智慧不是在一直在呼叫喊叫吗？喊叫什么？所以他不是偷偷摸摸，智慧绝对不会偷偷摸摸啊，不会在那里说，哎呀，我们来偷偷的来洗脑，不是的，是公开场合去讲一个道理跟你啊什么的。你看他在哪里，弟兄姐妹，他站在什么地方？你要找智慧在哪里找？在这个道旁的高顶，就 山顶上。你祷之后一定要找山顶，这里哪座山最高？哪座山最高？我们说你在下面走路的时候，一个人开着车，哎呀，这条路怎么走啊？走着走着迷路了，是不是？但是在山顶那个人看不看得清楚？在山顶说你在那里绕圈圈，我都知道你往哪个方向走，我很清楚你的道路。所以山顶上是一览众山小，就智慧站在山顶上，是所有东西他都了解，你明白我意思吗？智慧是了解所有行业，所有人在他眼前走来走去，他就知道他往哪里去，他会有那个有一个危险，他不要再走了，他那个人可能没有路，那个人可能走得下去不行的了，这个智慧是站在很高的地方，这就是智慧啊。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智慧是站在很高的，很高的哈 ，OK。然后呢，他是不断站在高哦，他下来之后会站在十字路口，会在那里做红绿灯，他提前的告诉你，这个要通过红，什么时候红灯，什么时候绿灯，什么时候左，什么时候右，所以他的十字路口是一个对所有人的一个标记，所有人看到这个标记都会能反应过来，我怎么走啊？我会不会迷路啊？往哪里走啊？要不要停啊？会不会出车祸呀？这些都是十字路口的公开的地方。还有一个是什么，在城门旁，在城门口，城门口是古代的时候，你一进这个城就会发现一个的叫做什么长，做的很多这个城的那些长官长老审判官，他所有的案件都放到城门口，城门口有一个法官，有一群法官，有一群长老，年纪很大的很有智慧的人坐在那里围这个圈，一个人告状啊，他就开始处理这些事情，这叫案件诉讼都送到城门口。今天城门口好像没有这些的法，好像是站在法院里面，法官的那个去法院那个地方了哈，啊，离得很远了。中国的那个法院是很高台阶的，你要爬上去才行，是不是？啊，你在以前是在门口，很谦卑的哈，啊，解决所有问题。他说在城门洞，就是在路口的地方，就像个喇叭，大声的每一个进来的人都会听见城门口传出声音，说什么？众人呐，我叫你们呐。我向所有人来发声音啊！好了，这个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所有敢公开的、高处的、所有的一个行业的规律，都掌握在智慧的这个教导里边。啊 ，OK， 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智慧的形象了吗？智慧形象明白了吗？啊 ，OK， 好，接下来看看，那接下来会实现什么呢？啊，四到十一节就开始用 A、B。次 B 次 A 的一个平行结构啊，中心在两边哈，中间是一个平行的，所以它这个写作方法告诉你重点在结尾或者是开始。来看到这个哈，真智慧的价值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首先要认识智慧的价值哈，我们要认识这个价值就知道怎么样值不值，我追求这个智慧值不值，你在那个大街上喊，你在山里上喊，跟我有什么关系？你值不值钱？你到底值不值钱？好，接下来看，你看啊，然后对什么人喊呢？你们说，谢曼人呐、啊，你们要会悟黎明；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这里告诉我们，听众是些什么人呢？听众是什么人？这里告诉我们说，愚蒙人呐、啊，智慧喊什么？愚蒙人呐、啊，这个对象哈，首先这个对象是什么？有人在街上喊，卖老鼠药啦，卖老鼠药啦，啊，老鼠不死我死，是不是？蟑螂不死我死，就是听到这样卖药的，有没有？有没有？就在大街上就这样喊的，哇，他是很厉害，他觉得自己的药一定是毒死蟑螂毒死老鼠的，结果人家买回去自杀，喝了没死，他死，你知道吗？他要死，但是告诉我们说，他说愚蒙人呐、啊，你们要会悟黎明，你不要听他讲啊，弟兄姐妹，你要学习一样东西，弟兄姐妹，你们如果说是愚蒙人，他说愚蒙人是什么呢？愚蒙这个字用得好 ，simple， 什么叫 simple？ 简单，我讲了很多次了哈，大家记住了哈 ，simple 是很头脑简单，很容易上当，哎呀，很天真，很浪漫，很开放，很自由啊，每天都觉得哇，啊，这个世界真好，什么都好，哎呀，这个，反正很乐观哈，什么都会接受，哎，你讲的好有道理呀、啊，哎呦，你讲的好有道理啊，每个人见到他面前，哇，你讲的好有道理呀、啊，哎呀。你看到吗？就所有这些人都是很愿意听别人讲的，非常好，但是他缺乏灵巧，就缺乏灵巧，他幼稚，他过度开放，他过度 open， 你明白吗？一看电视，哇，鬼片，哎呀，好看呐、啊，哎呀，鬼片好看呐、啊，他没有分辨力，他就看，看到最后他就走火入魔，你明白意思吧？啊，好了，你们要学习什么呢？ simple 的要求是什么？他说你们要会悟灵明。弟兄姐妹，这个灵明这个字用的好啊，叫做 understand。 你们要来学习如何分辨，要学习思考，要学习常常谨慎的洞察一切。你要学习这种叫灵明。有句话叫灵明，就是我们叫这叫什么呢，就是说要精明，要精明，要睿智哈。 OK， 你要常常的要睿智一点，不要那么傻。后面这个是平行的，但是这个会更严重。愚昧人呐、啊，你们当心里明白，愚昧人就是指那些 foolish。 什么叫 foolish？ 就比 simple 还要顽固的，强调自己的，比较强调自己的，好的，傻瓜、笨蛋，长得很肥，长得很胖，不是说他真的很肥，而是说脑子里面全是肉，把脑子挤住了，啊，这就叫那个肥，叫做那个智慧的肥，就是那个脑子，就想问题，这种思想的过于肥胖，啊，肚子被挤住了，脑子被挤住了，以智慧为可笑的东西，以世上的潮流为他的喜好，你教他一句，他顶你十句，他就是觉得有道理，他就是以这个东西为快乐，他就觉得这个世界这样的事，就觉得是应该的。啊，就是说你不明白，我明白，你不要来教我，知道吗？你教我没有用的，你是一个牧师，你一定比我做得好的，我是一个普通人，你要求我那么高干什么呢？其实就是这种的 foolish。 啊，他也要怎么样？他也要学习开明。其实这个开明这个字跟这个灵明是一个字，是一个字，都是 understand， 就是分辨力，理解力不行。这两种人，弟兄姐妹，这两种人只要愿意听，都会怎么样？来看后面，看你看第几节，来看看，你们当听，啊，用啊什么？要因我说极美的话，我要张嘴谈论什么正直的事。弟兄姐妹，这两种人都要听，都可以改变。弟兄姐妹都可以改变，为什么？你要听这个有价值的话。极美的话，就不是那种很 beautiful 的那种 words， 或者是很说话，哇，你说话很漂亮，说得很舒服，不是的。这个极美这个字你查一下，它就是一个 prince， 它就是个王子，它是个公主，它是一个代表着一个的领袖统治者的意思。他说我要跟你讲啊，这个很什么，很那个智慧的话。一个人能够做王子，一个能够做管理者，他一定是一个会说话的人，他会说话的人哈。所以他能，这个叫做极美的话，你要听。然后后面说我的嘴要谈论的，我的嘴巴要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正直、公义、道德都符合标准的平等的东西，他都要谈论。他绝对不会讲这个世界的那些的歪没邪道的东西，他不会觉得告诉你说，哎，偷东西是好事，拿人家东西是合法的，不会，他是公正公义的，所有的事情都是经得起推敲的，所有的是合法合理的，不能开口就骂人。今天很多的人嘴巴里面不谈论政治的事，天天谈些负面的东西，你看他们一上台就骂人的。现在在西方引起一个很大的坏的影响，就是总统竞选的时候或者总理竞选的时候，总是要骂人家，好像他就觉得他配当总统，他配当总理，别人的政策不好，这不好，骂他，说他家里的坏话都说得出来。这个人就不是一个像他说的是一个极美的话的人，他讲的话不是极美的，是极坏的话，极难听的话啊！他甚至口里面骂那些娘的哈，骂娘的哈，嘴巴里面经常骂娘的，骂人家的，这个就不是正直。所以一个真正的智慧的人会怎么样？他不会去骂人，他不会去拿武去侵略人，他不会拿穷人去欺负别人，他不会，他绝对的正直，绝对的正直。 OK， 好了，那什么是正直？弟兄姐妹，我请问什么是正直？下面来解释第七节和第八节平行来说明。他说智慧的口会出真理，智慧的言语公义。你看他说我要发出公正的话，真理，邪恶犯罪是我嘴唇所厌恶的。弟兄姐妹，这个智慧发出来的是吧，全部是什么？真理。他说我的嘴是最恨恶这个厌恶这些作呕，我一提到这些的事情我就觉得啊不舒服， 例如我听到别人骂人，大家打招呼都是骂人的，觉得啊你不骂人还不舒服。但他不会，他会很憎恶这些的东西，他会很讨厌很作呕，他会远离他，远离他。弟兄姐妹，我们嘴巴里面只能说什么正直的话，说真理的话，而不能说任何一句污秽的话。弟兄姐妹，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神的儿女，智慧的人，不会说任何一句脏话。如果我听到你们在你们的网络上，在你们的那个的微信群里面骂那个 TMD 哈，我告诉你，你就要好好反省了，你要好好反省了。他的嘴是，你是得不到智慧的，你是得不到智慧的。智慧人不会在网上骂人的，绝对不会。OK， 切记这个道理哈啊，你不要让人家看到你是基督徒，我不信，是不是不信啊？好了，对应下来，他说他不但他讲真理啊，他说我的言语。我的说话，我每一句话，每一个 every words 都是 righteousness， 都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说，在神面前证明合乎这本圣经的，合乎神的标准，合乎上帝的标准的，不会有任何的怎么样啊那些的不公正的东西。这公义就是说，他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弟兄姐妹，绝对没有扭曲。绝对没有乖僻，绝对没有撒谎，绝对没有任何的东西在他的嘴巴里面，没有，没有歪曲。OK， 弟兄姐妹，好，最后九到十一节，你看，因为智慧更高的价值，它美呀，怎么美？弟兄姐妹，怎么美？哈，它是一个递进的结构，你看它怎么美呢？它首先是讲到说，哇，你看为什么不听他讲呢？他那么美，我为什么不听他讲？美到什么程度？愚昧人听啊，听不听呢？啊，天天的听就会成为一个的智慧人，对不对？啊，你看他说前面是愚蒙人啊，愚昧人啊，后面是什么？这是什么？第几节？这个第九节说什么？第九节说什么？啊，他说有聪明的以为明显，得知识的以为什么？正直。前面是愚蒙人开始听了，听进去了，他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他就会变成一个聪明人。他就变一个正直的人，弟兄姐妹，聪明人会喜欢公义，喜欢绝对正确的，学会绝对的一马平川，不会弯弯曲曲。有知识的都来寻求正直的事物，得要得到知识，都以为正直来作为自己的目标，作为自己的目标。好，感谢神。所以后面是讲的，你们一定要来领受我的教训，不要去接受那些贿赂的那些白银啊，世上的那些的或金银财宝啊，你要得知识胜过寻求那些的金子，99.99%的金子比这个还贵，比这个还贵，弟兄姐妹，不能相比。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一段，整个这一段哈，你现在认识什么叫愚蒙人了吗？你现在认识什么叫愚昧人了吗？弟兄姐妹啊，我们愿不愿意成为聪明人？我们愿不愿意成为一个追求智慧、认识知识的人？弟兄姐妹，在你的眼中什么是最贵重的？我问大家，在你的眼中什么是最有值钱的？什么是最值钱的？大家想，什么最值钱的？我们在选择的一本读的书，弟兄姐妹，你们在网上读书，在图书馆借书，你会选择什么书？你会选择去借什么书？你会买什么书？你会买巴菲特的怎么样去成为赚第一桶金，是不是？你会买巴菲特这个人是怎么样成功的啊，股神。你会买马云的，对不对啊？你会买各种的成功人士所写的书，会不会？克林顿的啊，我们很多人都会选这些书，所有的书，图书馆的书都读遍了，破万卷了，唯独有一本书他不知道，找这本书，圣经 Holy Bible。 你在图书馆有没有找到这本书？有没有找到？很多人在图书馆从来说这圣经什么书啊，对不对？它就是一个埋在地底下的宝贝，有人发现了，哇，值钱啊，不得了啊，美啊。这本书很多人不会选择的，上万本书，上千本的畅销书，今天我读了第几百本书了，但是没有一本书说是它是圣经。宇宙万物怎么来的？整个的 价值世界的所有的标准的标准，权威的权威，他把它视为 rubbish， 垃圾啊，垃圾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宁愿选择医生，我们宁愿选择别人的介绍，我们宁愿选择风水大师名人的介绍，我们也不选择这个牧师说的要读圣经啊。OK， 好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你如果真的没有，你就是问耶稣，耶稣啊，这个世上什么书是最值得我读的？主耶稣马上说，圣经啊。你读了没有？没有，我一遍都没读过。那你的智慧从哪里来？弟兄姐妹，请问你怎么知道它美啊？请问你怎么知道它胜过黄金啊？你不知道吗，弟兄姐妹？你根本不清楚，你没有读过啊。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在作为一个愚蒙人、愚昧人，是因为你不识货，不是你天生就是愚蒙人，不是你天生就是愚蠢的人，而是你不识货，你不识货。弟兄姐妹啊 ，OK， 求主帮助我们。我问大家，在所有的信仰里面，你会不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人生来就是一个他该他做富豪的，所以做富豪；他该做乞丐的，永远做乞丐，是不是这样？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命中注定我就是这样的了？我改变不了了。OK， 求主帮助我们哈。只有那个保罗说了一句话，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保罗说了一句话，你看，我们来念一下啊。那好，有一句话在哪里？在好，我们来念一下《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来，一起念。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了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这句话，弟兄姐妹，你怎么看？啊 ，I concede everything rubbish。我看万事为什么 rubbish， 废垃圾。但是很多人说，我看圣经是垃圾。所以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因为我们不识货，就得不到智慧。好了，这是我们最缺乏的，求主帮助我们，你悔改就会得到。好，接下来看对应下来，对应十五到二十一节哈，大家来看十五到二十一节，这一节也是真智慧的价值更高的来描述，描述到什么程度呢？让人惊讶啊 ！OK， 来看，也是前面也是一个 A B 次 B 次 A 的一个平行结构，中心在两边，为的是让你们看到君王首领从一个愚昧人变成一个君王首领不容易，一个普通的人可以变成一个君王，这是不容易的，弟兄姐妹。好 ，OK， 你尤其是属灵的领袖，更高的境界。来看啊，前面这个是讲什么呢？十五到十六就说智慧彰显了公平公义。啊，我们说这里讲什么？来，我们一起念一下。来，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和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借我掌权。哇，弟兄姐妹，这里这三个字都不一样。帝王就是 king， 就是王，借着我可以坐稳他的帝王的国位。这个这个帝王是一个 king， 不是一个简单的王哈，是个一个皇帝哈。然后这个君王是什么呢？ Prince 就是叫做 rule， 就是那些 ruler， 就是那些的叫做政府的那些的官员，就是有继承权的，他就是叫君王，第一等的哈。那他呢借我定公平，就是说他是怎么样，他是来制定法律的那群人，制定规则的那群人，他说制定了这个定公平，定着一个公平的法律。今天很多的人就要定一个国家要成立，一个政府要成立，首先要有一个法律哈，法律要公平哈。然后后面是王子和首领就不一样，王子和首领就是指那些地方的那些审判官呢 那些的族长啊、长老啊、贵族啊等等的审判官，或者是叫审判官叫 judge， 都是借我他掌权的。所以你如果有智慧，你就会怎么样统治和管理。所以今天我告诉你弟兄姐妹，我问你，你的家管理的怎么样？你的家管理怎么样？是不是一团糟？有人说，哎呀牧师你不知道呀，家家有本什么难念的经啊。我经常听到这样的理由哈。弟兄姐妹，上帝既然给你机会，你没有可以求啊，你可以来读圣经教导你怎么样带孩子啊，对不对？一定有方法的。世界上没有说你去学人家一套，哎呀我来搞个亲子教育，哎呀搞个这个家庭啊，这个培训啊，父母亲跟孩子一起的培训的课程，有没有？有啊。但是他能不能解决问题，能不能给你智慧， 啊 ，OK，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世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说，哎，我透过这个方法可以解决的哈、啊。但是我告诉你，你如果要做君王，你要做审判官，你要掌权，你必须要怎么样？让智慧来帮助你，技巧来帮助你哈、啊。好了，下面就看对应哈、啊，中间是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呢？请问我怎么样才能找到这样的方法呢？然后十七到十八节对应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弟兄姐妹，他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很多人说：“我找不到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找？花多少时间找？我问大家：你们爱不爱去查经？跟我一起来探索这个宝贝宝藏。你可以周二来参加，来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到底讲什么，要不愿意？要不愿意？你如果找到了，那简直就是找到宝贝一样的哈 ，OK。我以前对圣经也没有概念，现在我越来越喜欢挖宝贝，挖宝贝 ，OK 哈。主耶稣说的好，马太福音，你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节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所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开门。”弟兄姐妹，我们奉劝你们，我问大家：你爱不爱？你爱不爱耶稣基督？你爱不爱这本圣经？我常常问你：要是跟一个人谈恋爱？你要是跟你结婚，你爱不爱他？你爱不爱他？你说那是我爸妈介绍的男朋友女朋友，我是他们喜欢的，那你为什么不去这里说你爱他吗？你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或者是那个问题，你爱对方吗？你说我爱，哪里爱？爱到什么程度啊？你爱我吗？他说如果你爱我，他就会爱你。这个是双方的啊，弟兄姐妹，你不要说，哎，全世界都应该来爱我，我不会去爱别人。弟兄姐妹，你先去爱他，你先去付出，他才会反过来爱你。这个世界不是说很，现在好多人都很自私的，我们的孩子们都说，爸妈，你爱我吗？他都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爱，整天说，哎，煮饭给他吃，给他钱花，给他游戏机打。你那根本就不是爱他，那只是一个动物本能。动物的本能就动物都可以爱你，随时去观察，哎，这个猫对那个猫好，这个狗这个母狗对这个狗仔好啊，这个动物对这个动物的仔好。你看到的只是动物，弟兄姐妹，你没有看到爱是从哪里来的，这个是最缺乏的，弟兄姐妹。我们爱一个人会爱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自己在家里面一个人就有爱了。我曾经看到一个的年轻人，一个学生来到我们教会，啊，我看到他来聚会啊，第一次见他，哇！我说，哎，完了之后聚会完，我问他，哎，啊，你第一次来啊？是啊。他说，我就是就感受到我读了圣经，我觉得我要来教会，啊，我说好啊，好啊，好啊，你来教会啊，啊，来教会，啊，这个啊怎么样啊？这个啊啊，要不要留下来聊聊啊？我跟你聊聊啊。他说我赶时间，我现在赶时间哈、啊。然后他出门之后，有个姐妹说，哎。我们有饭吃，我们大家一块吃饭聊聊好不好？哎呀，我家里煮好了，我要回家啊啊！然后呀，他就是你没有办法挽留他，你有办法留下他去跟弟兄姐妹一起交流交流，跟牧师交流交流，他不会的，他永远找不到爱，对不对？是不是？他今天来了一回，但是他不愿意去接触去了解对方，你永远不会爱，对不对？永远不会爱。所以今天好多的学生都不懂得怎么样跟人沟通的，都不懂得跟人家怎么样跟爱的交流的，他不会主动去寻找对方一起来寻找这个智慧的，所以他们缺乏爱的智慧。这个人以后也永远找不到真爱，他永远不知道什么叫爱。你看到吗？哈，因为什么？因为他不跟随。好了，你不爱他，还下面来看看，他说十八节更高的一个层次，他说。丰富尊荣在我，很久的财并公义也在我，也就是说你来跟着我吧，你跟着我屁股后面，我有好多东西要给你，明白吗？很多人要的这个丰富，这个是丰富，这个就是价值 worth 价值，价值就是财富和那个 glory 就是那个荣耀都在我，你要不要？你要不要？而且他的这个丰富不是一个简单的丰富，是什么？很久的什么？很久的财，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是长久的，一直持久下去的， 持久下去的那种的有价值的耐久的，不是一夜暴富的一夜成名的，是一直伴随他一直持续的可以成功下去，持续的可以拥有财富不会丢掉的那种，叫持久的财。而今天的人要了第一桶金就不一定有第二桶金了，是不是？他要的是一夜暴富，要的是一夜成名，一下点子练、我们说那个在网上的很多的粉丝1000万，但是他却没有持久的，明白了吧？他没有持久的，因为公益也在那里。所以你要得到什么公平公益，都在乎跟着这个智慧，跟着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天天去跟着他，你就很快得到一个持久的财富，持久的公平公益，不是短暂的。今天想到，哎呀，我好想要跟大家公平公正。今天很多人上台说，我要你们争取一个公平公正博爱平等的社会，我们为这个社会去舍命。今天跟我各种为各种主义，为他的那个人生的主义去奔跑啊，然后但是那个不是持久，过了50年了他就消失了。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国内看到一些的入党的人非常好啊，像我太太她的爸爸是一个很爱党的一个人，因为他小时候就是被共产党呢怎么样，就是养活他，他被日本鬼子消灭了，整个村庄全部屠杀了，就共产党领养了他。他长大之后他的爸爸很感恩，很忠于这个党。可是今天呢很多人没有这种东西了，他失去了这种东西。为什么？因为他不愿意真正找到真的那个智慧跟着后面去跟随，他跟着的是暂时的那个潮流，暂时的潮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跟随的必得到，寻找的必寻见，是不是？感谢神。所以一切的财富名利持久的永远的成功，在属灵属物质上的稳固的，那都是不偏不倚的遵守这本圣经，你就会体现这种永久的财富。请问我们要跟随谁？今天你要跟随谁？你要跟随什么？你要委身一辈子能不能保你发永远的财？你是要成为富二代呢，还是要成为富万代呢？你要成为继承者，是成为富二代的继承者、富三代的继承者，还是说富万代的继承者呢？来吧，来跟随这个智慧吧，做他的门徒，你就会知道天上有一个大的一个赏赐给你，好不好？好，最后你看更加值钱的是最后哈，最后是智慧会做，不是在那里说话，他会做出来。你看19到21节是一个交叉结构，他说你看前面说我的果实胜过什么黄金，强如金锭，我的出产超乎高银，最后一句是什么？你是爱我的，承受什么货财，并充满他们的所有的窗户，堆财宝的窗户很大，要什么有什么。前面说爱我的我必前面说爱我的必承受做继承人。感谢神。弟兄姐妹，现在告诉我们有人常在河边走不湿鞋哈，但是今天我们说常跟这个智慧走，你就永远不湿鞋。哈哈 OK， 感谢神，感谢神哈。请问我们说公平公义的道路啊是什么？在公平里面，原来这个智慧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的性格？来看念中间，我们一起念好了。来，中间这一节，来，我在公义的道上走，在公平的路上行。弟兄姐妹，我很感动这句，他说智慧常常不是在那些的路走，在他的公义的一个大道上，绝对不会歪的，都是一个直道，大道行走不会偏，不会走错路。公平就是 judgment， 就是审判，经得起法律的考验，经得起这个世界的考验，经得起各种的世界上的所有的考验啊，在这里行走。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思想一个问题，这个智慧是从来不投机不倒把的，这个智慧是不走极端的，这个智慧是不做非法的事情，绝对不侥幸，这个智慧是绝对不走捷径，绝对不钻法律的空子，这个智慧是绝对不偷税漏税，信仰上不迷信，不走极端，老老实实，而且呢什么，按圣经所有的东西来付出代价。所以弟兄姐妹，一份耕耘一份收获， 请问你现在有多少时间来读神的话呢？有多少时间来祷告呢？我们不走极端，我们不做灵恩极端，我们不做律法主义者，我们不做对抗社会权威的整天光着屁股上街去游行的，我们不做，我们不要去，好吧？ OK， 主耶稣赐的就是这样一个的公平的路，好不好？感谢神。所以呢，弟兄姐妹，你是要被神保护呢，还是说一个人走在外面呢？啊，这就是很重要的啊。好，最后高潮，我们来看最后到最后的高潮了。最后的高潮是什么，弟兄姐妹？你看，最后我们一起看这一段，哇，这个看到他一种的，就是我问智慧，我竟然认识他了，我都知道他是这样的了。请问他住哪里 ？Address 是哪里？啊，我们留给人的地址哈，找智慧要找地址哈。啊，来看看这个真智慧，必敬畏神，并且恨恶罪恶。好，十二到十四节是我们今天的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精华，就是提升。我们十二节对应十四节来看，来看我智慧以什么？以灵明为居所，又寻得知识和谋略。好，对应下来是一样的，它是一个反的交叉的平行的结构。你看十四节说什么？我有什么谋略和真知识，我乃聪明，我有能力。 OK， 这两个是交叉的写法，中间在中间哈。你看它这个写作结构一看就知道啊，重点在哪里，这就是圣灵的启示哈。好，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智慧住在哪里。弟兄姐妹，智慧他住什么地方啊？啊，这个很重要啊！我常常说，很多人找智慧找不到他住哪里，就麻烦了。他说我智慧就居住在哪里？灵敏，查一下灵敏的意思是什么？灵巧，灵巧哈，弟兄姐妹，就他的，记住哈，他的房子的那个牌牌叫灵巧居，他的牌牌不叫雅居乐。他的牌不叫什么什么什么腾什么格，不是灵巧居，记住了哈。什么叫灵巧？弟兄姐妹，灵巧是什么？灵巧就是灵巧像蛇呀。我们说那个蛇要走路，不就是不把肚皮划破，它不会去爬那些石头，对不对？它会绕着走，这样走，有正面的机灵，有人说是正面的狡猾哈。OK， 有谨慎，有睿智，有一种机灵，有一种敏锐，有一种精明的，哇，老练，这个叫做灵敏。哦，记住了哈，所有不是住在灵敏的居所的都不是智慧，都不是，只有他的居所，你要注意了哈。 OK， 然后你又获得了，就是一直在追求的，就是知识和这个谋略。谋略就是说有计划，有使命，你有一套的计划，完美的谋略，完美的计策，你可以达到目标，你可以知道怎么达到目标哈。 OK， 然后后面是讲到我有谋略和真知识。好，第十四节说真知识是什么意思？真智慧，这不是讲知识，是智慧，真正的智慧，也就是说是持久的成功，而且告诉你智慧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果效，每一次百分百的会成功，那叫做真知识。每一次做事都会成功，我验证了，我每一次都可以成功，叫做真智慧。持久的成功，持久的财富，永远不会丢失。有这样的吗？你投资十年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亏了啊？什么叫亏钱啊？你去买股票，你肯定不能总是赢钱嘛，是不是啊？你去赌博，总不会说哎，我每次都赢吧，是不是？但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是每真知识是每次都会证明他的是聪明的，证明他有 power， 绝对的 power， 炸开，任何拦住他的人都炸开。好了，弟兄姐妹，大家回顾一下，你怎么找智慧？请问智慧拥有什么？只是头脑上的理论吗？只是破万卷书吗？啊？他是有行动的，他是有炸药能力的，他能够在世界上知识上每一个圣经上每一个领域他都取得持久的成功，而不是一种的今天行明天不行，今天好用明天不好用，等到这个学完了下次又不好用，今天用完了又说下次又不行的了。不能，很多人不能一举一反三，很多人不能举一反十，很多人不能举一反百。我跟你讲个例子，很多人都是替别人去学的，替别人活的，啊，有一个牧师讲道，每次教会里面讲道啊，好多人听讲道， 有个姐妹呢就特别热情，她看到牧师每次讲完道了下来了，她就跑到牧师那里去，哎，牧师你今天讲的好棒啊，讲的很好啊，但是有一个姐妹没来啊，你那个对她很好啊，你讲的要是那个姐妹在就好了，好吧，好了，讲完了啊，牧师，哦，是吗，好啊好啊好啊，下次又来又聚会，牧师一下来他又找牧师，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非常好啊，哎呀真是很精彩，如果那个弟兄来了他听了一定会得着的，就这样每一次。后来有一次很奇怪哈，下了大暴雪，所有人都来不了，就这个姐妹来了，就坐在下面，牧师对着一个人讲道，讲的时候讲完了，哎，讲完了，好，那个姊妹又上来，哎呀，牧师今天讲的很好啊，讲的非常好啊，要是那个姐妹那个弟兄来了，哇，他们就得着了，哎呀，然后牧师说，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了，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了。请问弟兄姐妹，这个的姐妹来到教会能不能举一反三，能不能够知道自己问题在哪里，她是不是一个智慧人，为什么这个姐妹找不到智慧，永远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她要替别人听讲道吗，她要替别人活着吗？我们很多时候听讲道不是针对我要得智慧，而是要别人得智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反省一下，一个愚昧人呢，永远不会反省自己的，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这个就是最没有智慧的人，永远没有理解力，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错了一千次都是错，而且在这个领域错了，另一个领域又错，反正他就不能举一反三，举一反十，举一反百，不能。我今天这个事情在那跌了三次跤了，但下次还是在这个地方跌倒。姐妹们，弟兄姐妹啊，我们应该好好反省，现在我们是针对自己来听智慧，不是说让别人来听，我们不是替儿女活着，我们不是替我的父母活着，我不是替中国人活着，我是替什么，我自己活着。我自己的问题不对付，你就不能成为智慧人，你不能成为智慧人，你就不能向别人去有任何用处，你对人没有益处，我在世上就白搭，好不好？求主帮助我们。很多时候神恨恶这个罪，比恨那些，就是他掩盖自己的罪，这个是神最恨的。不要以为你们的问题，例如你说，哎呀，撒个谎不算撒谎吧，对不对？哎呀，我今天就是脑子里面闪现了一下一个东西，不好的东西，那不算什么嘛。三分贪财好色，这个就才能行得通嘛，是不是啊？好了，最后一句我们一起念，来，精华十三节，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那骄傲狂妄并恶道以及歪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我请问智慧恨什么？上帝恨什么？上帝恨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回到这个，他说敬畏耶和华就是 to fear the Lord， 就是什么 is to fear what evil。 OK， 你去敬畏耶和华，害怕又敬又爱耶和华，恨神啊，对神敬又怕，又怕得罪神，然后又爱他，这就好了。然后你就会产生一个的结果，就是恨恶什么？恨恶邪恶。邪恶这个字可以说是恶事或者是罪行犯罪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说 hate就是与这个恶与这个罪做敌人， enemy 就是 enemy， 就是说跟他做敌人，我跟他永世为仇，我跟这个罪恶永远为仇，这就是恶的。所有灰心的、伤害的、各样的错误的、偏离真道的、灰心的、坏的、恶的东西、意念都是罪，所以你要恨。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看，如果你不恨的话，就会产生很快的发展。第一是 pride， 骄傲就来了。如果你不恨恶罪，第一步骄傲，第二步是什么？狂妄，骄傲上加上骄傲，在希伯来文这是骄傲加骄傲，就叫狂妄。恶道就说你已经走在路上了，没有回头率了，没有回头的结果，没有回头的机会了，叫走上恶道。走上恶道之后，是你天天就撒谎，天天就讲理由，那个嘴巴 你讲一句他讲十句，你讲十句他讲一百句，他就变成一个的愚昧人，最后就歪谬的口就被耶和华被神所弃绝。所以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弟兄姐妹，你讲真理给他他不听，他的嘴巴都是莫名其妙的顶你啊，也不是有条理的，也不是愿意去求问人家，不耻下问，而是拿自己的那一套东西老是跟别人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强词夺理。所以这种人是没有办法教，你告诉他哪个不对，你告诉他读圣经，他都说你读就好了，我不懂，不懂就寻找，就寻求，就来读嘛，来学嘛，弟兄姐妹，是不是不耻下问嘛，好学嘛。那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有一天上帝说好了，上帝说我任凭你做个愚蠢的人，一辈子都做愚蠢的人，永远不知道错在哪。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好好反省了。你看耶稣基督也是恨无罪的，我们的耶和华恨无罪，你看后面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希伯来书第一章六到九节，你看，再者神使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子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说啊，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一起来念，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有人说耶稣啊，很怜悯的，很有爱的，连那个妓女他也不去说他犯罪的，不是，耶稣基督只是用一个方式告诉他，你已经知罪了，就不再说你了。你如果不知罪，他骂的要死，他骂的你狗血淋头，他是恨恶罪恶，包括法利赛人呢，你这些毒蛇的种类，骂得出来，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耶稣不骂人，耶稣是看你愿不愿意认错，愿意认错，弟兄姐妹，他就爱你。你不认错他就骂你，明白吗？假冒伪善，小人伪君子啊。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最后你看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到三十节，在人看来我们信的耶稣是一个愚拙的道理，你看，因为十字架的道理给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犹太人要什么神迹，希腊人要什么智慧，就是我们今天的理学，各种的学问，各种的哲学，都是犹太人发，不是，是希腊人、罗马人发明的啊。罗马的智慧，今天叫亚里士多德呀，啊，那是柏拉图啊，其实都是希腊人 ，OK， 都是希腊人哈 ，OK， 很厉害的，他们很有智慧的哈，啊，我们传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却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OK， 所以因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弟兄们呢，你们中间有几个是有智慧的？我问大家，我们来这里都是老弱病残的，有几个很成功？说，哎呀，你做总统啊，哇，你好成功啊，很有智慧，你是哲学家呀，哈，没有，我们当中都是一些好像老弱病残的，包括我都是一个愚蠢的人 ，OK， 但是神却拣选了我们，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可以夸口的。你记得在耶稣基督里面本乎神，神又让耶稣成为我们的什么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耶稣是什么？是我们的真正的智慧。所以你信耶稣就是得到智慧，你寻找耶稣，相信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智慧就进入你里面。所以希伯来书说耶稣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最后我们讲一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讲到一个人叫做西门，西门这个人是个法术，很懂得这个玩弄这些法术啊，各种神迹奇事啊，很厉害的哈。你看他呢，有一天那个使徒就来到他们这个地方传福音，好多人都信耶稣。结果呢，他那个使徒彼得一按手，哇，那个圣灵就降下来，就在人身上，哇，充满着能力，哇，很厉害。然后这个西门呢，他就很迷信，他看到使徒按手有圣灵赐下，就拿钱给使徒说，哎，来吧，把这个圣灵给我。我按别人，别人也得到圣灵，哇！他以为可以用钱买到这种的恩赐的哈，他以为用这个钱可以买到信仰的哈，哎，他很相信这个东西。但是彼得说什么？你的银子和你的银子一同灭亡吧！以你想神的智慧是可以用钱买的，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在神面前你是心不正。最后说什么？你当懊悔你这什么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可以得到赦免。所以感谢神，我们自己可以很好的来知道，今天我们所说，如果你不敬畏神，你不恨恶罪，你就不能公平公义，是不是？ 有人说，哎呀，你讲了那么多，为什么不能公平公义呢？因为你不恨无罪。好，今天我们来反省一下，在你里面有没有一些东西你觉得是合法的、合理的？你觉得啊，我的眼睛里面、我思想里面想一点坏东西有什么要紧呢？可以吗？我们为这个事悔改。你说我随便拿人家东西，我都是拿着拿了，没什么，这个是正常的，对不对？我偷人家一点东西，例如我考试我作弊，作弊对不对？作弊对不对？很多人说我们都高考的时候、考试的时候都作弊，中国人都说啊，作弊就作弊呗啊。还有写论文抄袭人家的论文，他说天下文章一大抄，对不对？要不要悔改？要不要啊？然后你开车在路上，哇，开车被警察捉住了，你交违反交通规则，你说违反交通规则怎么要紧呀？不就倒霉吗？是这样吗？所以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来看一下，哇，看到一个女人，哇，穿得很性感，就去想入非非，这算什么呢？男人好是正常的，这是不是罪？弟兄姐妹，还有你要教你的孩子，没经过人家同意拿人家东西，你要告诉孩子这是什么？这是偷。他说哪里你放在那里，我这是我要，这是先吃，我先拿啊！你要告诉他，这就是不经过人家同意，就是偷，这就是罪。孩子不知道的，你要教他，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要说，弟兄姐妹来到神的面前要恨恶罪。这世上的各种理学、各种虚妄的妄言、各种的什么 psychological 啊、什么那些逻辑啊，还有那些东西，你先放下，不要去管它。你先把圣经学好，以后你再去看心理学、看哲学、看什么东西，你都是一通百通。你如果没有圣经，是一通不通，这个领域通，那个领域不通。你看完圣经，是所有的理论都会通，你明白意思吗？所以好好来读神的话吧，我恳求你们，你不要以为孔孟之道好，你不要以为中国的那个叫传说叫做那个什么啊，女娲补天是真的啊，女娲补天哈、啊，女娲造人哎是真的哈、啊，哎呀后羿射日啊，哎呀这个嫦娥天上住这个嫦娥，哎呀还有玉兔，哎呀那个还有一棵桂花树，这些东西你都信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要有智慧，不要被这些你说。哎，易经好不好？易经也是科学，易经是科学吗？易经那个八卦的东西是科学吗？
不是。
OK， 你千万不要去证明，他们觉得很灵，是在某某看来什么都很灵验，你不要去选它呀，你是智慧人，我求主帮助你，你要去称恶罪恶，这是罪，这个是一种的侥幸，这是一种提前想代替上帝，我要去看相，我要看风水，我要看人家心里想什么，心理学最后就说我看到你我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那种人是想偷窥人家心理。心理学的起步就是从动物开始研究的，人是有灵魂的，弟兄姐妹。所以所有的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呀、康德呀、黑格尔呀、哲学等等，到现在所有的一些的，我们说到了复兴的时候画的那些画都是裸体的，在欧洲教堂里面画的那些画都是裸体的，说这就是神，这就是人性的解放。到现在西方的堕落你知道吗？教堂里面没人，你去看伟大的教堂、好高的教堂，没有人聚会，没有人去聚会，教堂存在就是一个艺术品，有什么用？它不能影响人呐、啊，它只是一个变成一个艺术品了，古老的古董了。所以魔鬼从开始就对亚当说什么？夏娃呀，神岂是真说？他说的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那个善恶树的果子上帝说不能吃，他就看完了，撒旦说神岂是真说。今天我告诉你，有人说这本圣经是人写的，有人写的就是有错误，你就相信他呗。但圣经里面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是有意义的。默示什么叫默示？你懂不懂什么叫默示？很多人不懂圣经，他就这样评价圣经，这是胡说八道，这是罪恶，我们要坚决的去反对他，上帝厌恶他们，不要似是而非，似而非而又是，似而又非的，不要哈！求主帮助我们，外在这样。今天很多人裸体去游行，你去吗？今天很多人说来，我们一起看裸体游行，去吗？你们都去吗？哎呀，主任，我们不去了，我们去街上看这个有裸体游行啊，好好玩呢。加拿大的总理都来了，你去吗？去吧，傻子，你们都是一个 foolish。跟着他们被他们牵着跑，还去拍照，哎呀光屁股好看。 我告诉你，上帝最恨恶这种东西，除非你真的想被上帝恨恶啊。还有我们自己要自由，你的自由是因为什么东西？是因为你有真理才有自由，不是你有自由就有真理，自由找不到真理，只有有真理才找到的自由，没有真理任何自由都是假的，好吧？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敬畏耶稣基督，好不好啊？不要恨恶罪恶，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对付自己心里面的一小点的罪，我们来对付它，好吧啊。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唱首的诗歌啊，来好好的牢记神的话，牢记神的智慧，好不好？好，大家站起来，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这首诗歌呢，就是在那个后面那个大纲的后面哈，我们一起来唱，叫箴言啊。箴言是对愚昧人是没有用的，箴言对智慧人是有用的，好吧？我盼望你们都来啊，来认识啊，智慧是什么，好吧？啊，求主来赐给我们真正的智慧，在这世上，凡事亨通，是长久持久的成功，不是短暂的成功。世上的人是追求短暂的成功，这个精神永存，我们是灵魂身体都永存，这是我们的信仰啊。箴言使人认识智慧和行为，分辨通达的言语。箴言使人处事灵手与真意，公平正直的寻回。箴言是愚人灵敏，是少年人有智慧和谋略。学问是聪明人的智谋，箴言使人明白诗歌和智慧，懂得智慧人也吃喝蜜语。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行为。敬畏主耶稣是知识的开端，是我属灵的智慧。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行为。敬畏主耶稣是知识的开端，救主后赐我属灵的智。大声说敬畏，谢主，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到你面前来立志。主啊，你要重生我们，就是你用你的真理来重生我们，因为你的真理和智慧能够洗净我们里面所有的污秽和愚蒙。主啊，我们的眼睛看不见，我们的耳朵听不清，我们的手脚也无法的走正确的路啊，做正确的事。主啊，我们甚至我们的思想都被很多以前的古老的各种的属世的东西充满。主啊，我们去相信一些什么？哎呀，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哎，我的书没读好，哎，我有很多很多的缺陷啊，这个命运在捉弄我们。主啊，让我们来悔改。我们只要悔改，我们就成为一个王子，我们又成为一个啊属天的国王的继承者。我们不是一个乞丐，我们不是一个可怜的人，我们不要再寻求世上的任何的医治之法，只有主耶稣。单单的以圣经充满我们，我们就得医治，我们的脑袋就洗得干干净净，我们的夜晚的噩梦，我们的不平安和惧怕就完全离开我们，我们充满了公义正直，我们充满了耶稣的爱，我们充满了对世上所有人的怜悯。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吧。主，求你赐下属天的智慧，让我们单单的以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成为我们的目标，让我们永远知道我们缺乏了，我们失败了，我们现在暂时遇到困难了，我们身体上遇到很多的患难了，我们的仰望耶稣，仰望智慧，他就赐给我们啊，让我们恨恶罪，恨恶自己，就得到一个超越的人生。感谢主，愿你赐福我们，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恨恶罪的人， 对付自己一个微小的罪我们都不放过，我们要坚决的把里面所有的隐藏的一点点的微小的隐藏的都把它救出来，主啊，把它钉死，把它驱除，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啊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干净的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啊，大家请坐。